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我们是要读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的后半，就是从十六节到二十二节。同样的经文是在马可福音第十章十七到二十二节，还有路加福音十八章十八到三十节。我想这一段的圣经里面主要的是讲到那个少年官来求问永生之道，那么主耶稣怎么样子的回答他跟帮助他。好，那这段的圣经我们很熟，那最近正好我们也很注重传福音，我想这段的经文用来传福音是非常非常合适，所以也请你们好好祷告，能够邀福音朋友来，那么大家也趁着这段的经文可以跟福音朋友有一段很好的见证啊。那这段的圣经故事我们很熟，我想把这三段的这个经文对照起来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比较清楚的 picture 哈。因为特别在马可福音第十章那你补充了一些对于这个少年官来见主耶稣的一些的细节，像路加福音十八章特别就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做官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少年人好，我们把这几个东西加起来，他是一个做官的，他又是一个少年人，然后他又是财富很多，然后呢他是从小就有非常好的品格，所以这几个点，然后再加上像马可福音第十章讲到他是跑来见耶稣，而且是跪在主耶稣的脚前，就说到他是一个也非常渴慕非常希望能够寻得永生之道，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年轻人我以前讲到的时候，我讲到这个年轻人，我说这样子的年轻人是在这个世代中不可多见的哈。他从小就有这么孝顺父母，然后道德品格都操守都这么好，而且他很有心想寻求真道跑来还跪在主耶稣的面前，而且他所求的是一个这么严肃的人生问题也是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的问题。他没有因为做官而变得迂腐，他没有因为有钱他变得这个俗气或是势利你都发现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人。那么今天这对这样子的一个人，我们会觉得很多时候很难跟他传福音，因为他会觉得他很好，他什么都不需要，甚至很多人远远比不上他，都还常常拍着胸口说我这个人是凭着良心做事的，我不需要主。那么从这个少年官身上，我们发现他并没有因为他拥有了那么多而骄傲，他反而带着一个很谦卑的心，他想要来明白到底他怎么样子可以得到永生。那么我想主耶稣给他的回答我想到最后的时候，我们知道主把他带到了一个点上，说你要变卖你所有的把你所有的财产都变卖了，然后去分给穷人，就会有财宝在天上，然后你还要来跟从我。你发现主耶稣在这里对他有两个要求，一个要求是叫他变卖所有的财产去周济穷人，那第二件事情主耶稣对他的要求是说你起来跟从我。那我想我们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马上就会觉得主，这不是强人所难吗今天到底有几个人可以能够变卖所有的起来跟随主呢那对于这样子一个有心寻求真道的人，主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子的好像 discourage 他呢为什么不夸奖他来帮助他呢？我想这是我们很容易有的一个反应就觉得主太强人所难，但是实际上其实不是这样的。我想我们如果仔细的去读圣经的话你在马可福音第十章第二十一节，他说耶稣看着他就爱他，你要知道主耶稣连最坏的罪人主都爱不要说在这边有一个年轻人这么上进他不是光只是品格好，他很有心想追求永生，那主不可能不爱他的。那么主在这里并不是强人所难因为主非常爱他，主要帮助他主不是要找他麻烦，这是我们第一件事情要知道的。那第二个呢，主耶稣传福音他是一针见血的福音他是这个对症下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人你很难去帮助他能够很真实的去面对他自己的问题，所以他因为各方面都好，我相信从小 父母亲周围的朋友亲戚甚至这个认识他的人都会夸奖他，因为他太好了那主却一针见血的点出了他的问题。那问题在哪里呢？那这个人来的时候，他问耶稣说他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呢？换句话说，在他的观念中永生得永生是借着人的行为，是借着 what I can do 或 what I must do， 什么事情是我必须做的，以至于我可以有资格，我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那这是他的问题的症结就是他把信心他把永生这个人称义是因着行为而不是因着信心他这个点上这就是他的蒙蔽因为他从小太好了所以这是主耶稣一针见血在这里帮助他。人得救决定不是靠着做什么，我想这是在那个圣经里面我们常常可以读到的这个罗马书也好，加拉太书也好，我想我们前一阵子读保罗行踪的时候，大家花了很多功夫读加拉太书，那我就从加拉太书扩一两节经文念给大家听加拉太书第二章16节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那么接下去他讲到，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称义。那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没有一个人完全到一个地步，他能够靠着他的行为在神面前称义。所以这就是主耶稣为什么在这里就发现说这个人的长处强点就在于他从小就遵守了律法我们晓得主耶稣在这里讲的这些点说你知道诫命，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偷盗，不可以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要爱人如己。那这个少年官说，这一切我从小或是我从年轻的时候我就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你知道他是几乎从人来看是 so perfect， 甚至他自己都认为他完全所以他来问耶稣的时候就说，我应该做什么可以承受永生到底我还缺什么？我都做到了，我还缺什么呢？那么你知道主耶稣回答他的这几个不可以什么，不可以什么，不可以什么，是完全是从出埃及记第20章摩西所颁布的十诫里面。我们知道十诫分两部分前面的四诫是针对人跟神之间的关系不可以拜假神，不可以雕刻偶像，不可以妄称耶和华的名不可以不守安息日这是跟神的关系。那么后面的六个诫呢，是跟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例如说当孝敬父母第六诫是不可以杀人，第七是不可以奸淫，第八是不可以偷盗，第九是不可以做假见证陷害人，第十个说到不可以贪心你不要去贪念别人的房屋、妻子、他的仆婢、他的流驴和他一切所有的。那么主耶稣在这后面的这六个诫里面呢，主耶稣问了他五个那么他说他通通做到了。那到了最后一个第十个虽然他没有可能不见得有贪念别人的但是呢主在这里就讲到，神的要求是远远超过白纸黑字上面所说的律法，就跟主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所说这个，你们说不可以杀人，但是主耶稣说我们心里面如果恨的话就是杀人了你们说不可以奸淫，但主耶稣却说在神的律法的里面，在神的性情里面神的圣洁的要求里面，就是你只要看见妇女就动了淫念，主说我们已经跟他犯了淫乱了所以你要知道，在这里不是说你有贪别人家的你就不是贪心，而是你这个东西在你的身上带着捆绑的力量，你不能够自由的在这件事情上，在你所拥有的财物上自由的话，那就说到我们这个人仍然是在捆绑的里面那个贪仍然在我们身上是有权势的。那主耶稣是借着律法回答他的律法他在律法上的完整。那么主就在这里说，你把你这一切变卖了，去周济穷人，去帮助别人。那第二个的要求，主说你起来跟随我。那这个少年官听见这句话以后，他整个脸色就变了圣经上告诉我们他的脸色就变了，然后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 他来的时候是跑来的，他来的时候是跪在主耶稣面前的，可是这个时候他却变得脸色忧忧愁愁的走了。好，那我想我们还是先，我们等一下会再回到这个点上来，但是我们仍然要强调，主耶稣在这里是为了爱他，也因为爱他，圣经上说因为耶稣爱他，然后去问了他这句问题，好，就告诉他这件事。耶稣看见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那么在加拉太书我们刚刚引用的告诉我们，没有人能够凭着自己的行为称义，而且他在第三章第十节接着说啊，他说凡事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请记得那个英文是说，凡不 always 照着律法上所记载的一切的事情， all things， 所有的。所以这就是我想用一句话讲的话，就是那个在新约雅各书啊，雅各也告诉我们，在第二章他说第十节他说，因为凡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众条。就是你如果想要靠行为，靠遵守律法来称义的话，你只要在一条上跌倒，你就成了一个犯律法的人。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用实际回答他，他前面的这几个都遵守了。那主讲到贪心的时候，主把天国那个更高的标准讲出来的时候，这个少年人他就没有办法。所以人是没有办法凭着行为来达到神的要求，我们永远不能够借着我当做什么啊，我还缺什么能够让我们达到来满足神的要求，叫我们得到永生。所以我常常说，基督徒不是从达到入门啊，那所有的宗教都是希望人达到，那基督徒是从得到开始。我们得到主耶稣的生命做生命，我们得到了属天一切的丰盛的祝福，那这个时候呢，神对我们有什么要求，我们就能够活得出来，才有可能达得到啊，不然人是不可能达到的。所以真实的信心，真把神当作神的话，那么主在这里不是只是强人所难的叫他把钱财交出来，主说你把钱财交出来啊，就是积蓄财宝在天上啊，而且主说你起来跟随我。这其实并不是一个苛刻的要求，其实这是一个神特别看重他，这是一个在信心的里面，其实是一个更尊贵更荣耀的一件事，就是我拿地上的财宝来换天上永存的财宝啊。这个彼得前书第一章说的啊，那个不能朽坏不能衰残不能玷污为我们存留在天上那个永远的基业啊。所以这是拿地上的换天上的，这是拿我们在我们可以来跟随这位永生神，跟随神的儿子来取代我们在地上，我们照着今世的风俗，或是在地上这个追求飞黄腾达啊，那么这是一个不同的境界，所以这是要真信心。所以人在这里问的，少年官问的，是从行为着手，是从行为想要去达到。主在这里所要让他看见的，是你要从信心入门，不是从行为。你如果真信，你真要得到永生，你真要去认识那位是永生的神，你必须真把神当作神。那么他对我们的要求，我们肯顺服；他给我们的应许，我们要相信，知道我财产给出来，神要把财产为我存在天上。当神对我们有呼召的时候，我们能够起来跟随，那这个叫做真信心，对不对？所以我想主耶稣在这里真的是一个一针见血的福音哈。所以以前我记得我传过一次福音，我讲的题目叫做你还缺少一件哈。主耶稣在这里就是对他一针见血的提出来，你还缺少一件。我们每一个人啊，其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可能缺少的当然不止一件了，但是常常都有一个最突出的最特别的一个点，神是从这个点切入，叫我们这个人降卑，叫我们这个人谦卑，在主的面前服下来，知道离了主我真的不能做，我真的需要主，我没有办法靠我自己的努力来达到神的要求。 那有些人很明显，例如说在胜不过的罪上，有的人是在胜不过的性格上，我们的脾气啦，我们的这个小心眼啊等等啊，神会在一个点上摸着我们，来折服我们，让我们降卑，那这就成为了一个破口啊，成为一个缺口，让福音真光能够进到我们这个坚硬的壳子里面来啊，让我们得救，让我们转向救主。那这个少年官因为他行为太好了，他各方面都成就，什么都好啊，那么主只有主拿他有办法，主能够一针见血的把他的问题给点出来。所以主在这里并不是要 discourage 他，要叫他走啊。所以像 Campbell Morgan 弟兄就认为说，其实这个少年官他后来一定得救的，因为主耶稣接下去所讲的话跟下一章所举的例子啊，讲到在后的要在前，那其实都是一个暗示哈，讲到这个少年官，他将来他回去了，主的话进去了，他去思想，他去面对，那也许有一天他终于转回来了，他来到神的面前，那么这个人在后会在前的。虽然像彼得这些他们很神气哈，他们真的也是不容易，这些门徒们，他们说我们为了你已经撇下了一切所有了，那么我们将来要得什么呢？那主告诉他们说，你们将来会得到的这个荣耀是何等的丰富啊！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都要跟他一同坐在那里，而且审判十二个支派。而且主说，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弟兄姐妹、父母母亲、儿女、田地的这个必要得着百倍，并且要承受永生。在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里面就说，在今生就要得到百倍了哈，那么在来世的时候要得永生。所以我们的祝福是双重的，连今生就有了，不是只有酸葡萄酱，或者不在这，不是只有一个这个很抽象、很不实际的一个应许，只是在将来。所以说在今生我们就可以得到百倍的祝福。当然这个祝福不见得一定都是物质的哈，但是至少你就会觉得你是蒙福的，你越给你就越蒙福，你越喜乐，你不会心疼啊，你不会难过，你不会勉强，而且更不要说在永世可以得到永生哈。所以这是主给的应许。那么主在这里告诉这些跟随他的门徒，就说你们都会得到这些应许。但是呢，20章接下去主耶稣讲了一个比喻，就是讲到那在后的就有可能在前啊，他们也一样可以得到各式各样神所应许的祝福。所以我想这是这一段的经文我们稍微了解。那当然一个岔开来的一个补充哈，就是这边主讲到这个财主进天国是难的，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那么门徒听见这个就觉得很稀奇，说这样谁能得救呢？主说在人不能，但是在神却凡事都能。那当然这个有两面的解释哈，那一个很多解经家的解释，那包括我自己也到过以色列地去看过。那么在耶路撒冷这个城周围有很多的门哈，那其中的有一个门呢，因为他们到入夜的时候就会把门都关掉了，所以就不让人闲杂人的，也是为了安全的缘故，就别人就不能再进城。但是有一些做生意的人呢，因为他们赶路可能单眼呢慢到了哈，所以他们就会从那个大门旁边有一个很小很小的门进来，那边有守卫的哈，那个 watch 他们进来是看守的，还准许他们有一个小小的门可以进来。那个门呢，他们叫做needle gate 啊，一个针眼门啊。我忘记的是在哪一个门，但是我知道是靠近这个新嫩池谷那里哈，因为那时候我们还去参观过，我还特别照了个相。那个小门很小哈，那骆驼不是不能并不是完全不能进来，但是他必须做两件事情他才能进来。第一个，他必须把他身上所挂的各式各样的这些东西、担子啊、包袱啊、装的财物，通通要卸下来啊。那第二个，他必须要顺服他的主人 ，follow instruction。他必须跪着，他必须头低着，那么他才能够进来。那么，所以这是一种的讲法，就是说主并不是把一个完全不可能的事情摆在人面前，那这样子没有一个人可以归向主了。所以他在这里讲到说，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做的，要学习脱下各样的重担残累财物在我们身上的捆绑。那第二个，我们要学习信而顺服，那这个就能够让我们进了救恩的门。那这样子的讲法也不能说他错哈，那这也是很多人得救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做的。 我们要学习、把旧造的旧有的在主面前肯放下来，然后我们信而顺服主，叫我们做什么我们相信，我们顺服，我们才进得来。好，那这是一种的解释法。那另外一种呢，就是个 Lido、就是真的讲到真后面的真言。那么骆驼这个主说财主进天国是比骆驼穿过针的眼还容易啊，不是就还困难，就是骆驼穿过针眼比较容易，财主进天国比较难。那么门徒一听就说那不可能嘛，所以表示财主都不可能得救。但是主就是要告诉他们，虽然不可能，在于人不能，但是在神能啊，只有神可以得到财主，让财主从爱财，从贪财爱钱、爱世界，变成爱神，甘心的放下这一切。那这个在人不能，在神能。那我们也看见有很多很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在经济上也蛮丰富的哈那么我相信主在他们身上也是做了很奇妙的事情，让他们能够虽然拥有富足，拥有财富，可是他们的心却是自由的啊。所以我这个并不是说财主就决定不能进天国啊，我想我们应该不会误会主耶稣的话。好，那我想这一段的经文就像我说的，这是一个要从永恒的角度来看，而且要从一个救恩的角度来看这个故事。那主耶稣并不是要去找这个孩子的麻烦，主耶稣其实是爱他，主耶稣是一针见血对症下药的把他福音的症结讲出来，只要让这个人去深思，去面对他的自己，而且主至终是希望他能够回头，能够得着救恩。虽然他在后，但是至终这个人可能会再见，因为他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主耶稣非常爱他。然后我想我们的信息停在这，我们有个祷告哈。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我们知道我们得救都不是因为自己好，但是主啊，我们也为着那么多还没信你的人，他们也常常在仇敌的蒙蔽中，常常从行为着手，常常从自己的德性上去衡量。主啊，我们求你真的是把一个谦卑的心赐给我们，让我们真知道我们需要救恩在我们里面。主啊，我们没有办法来满足你的，而且在我们里面常常罪性是那样子强的占据我们。主耶稣，我们求你真的是使用这段经文，让我们礼拜五的聚会能够充满了你的同在。如果有福音朋友在，就让我们借着这段经文能够向福音朋友做见证，我们是因信而被称义的，我们也是因着信而得救的。如果没有福音朋友在，主啊，但愿这段的经文在我们里面一样让我们来感恩，也让我们这个人真的要学会谦卑虽然我们已经得救了，可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还是骄傲，我们还是认为自己不错。求你帮助我们降卑下来，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多保重。